以下我们聆听神说话的时间。今天我有很高兴的有张常传道在我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今天的讲题是我们领受了。有请。
各位九家、布家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崇拜，在主的恩典、在弟兄姊妹的持续的努力底下，布家就即将自立。今天很可能是最后一个九家和布家的联合崇拜，也都是最后一个一起举行的信徒年会，让我们好好享受在同一个空间底下我们一起去崇拜。当你身边的人问起你啊，你回哪间教会啊的时候，你很可能会答啊，我是回九家的，或者我是回布家的。因为很具体，有一个的教会名，又有地址，很容易去答。那如果问什么是教会呢，你又有没有信心能够即时啊答到又详细又准确的答案呢？我们今天呢就透过短短两节的经文呢，去重新思想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愿你亲自去教导我们，并且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会在希腊文呢就叫 Ecclesia， 意呢就指到是聚集，是一群人的聚集。而新约圣经呢就用了教会这个字去指一班跟随耶稣的人的聚集，也都呢将教会形容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呢只有一个基督，当然就只有一个身体啦。教会呢就是指到神的家，里面呢就有所有被神去救赎的灵魂，包括在以前的、在今日的、在将来的、在世界各地的。所以呢只有神才会知道整个的教会里面是有哪一个、有多少人。神学家奥古斯丁呢就形容这个是不可见的教会，人看不到但却是真实的。教会这个词我呢比较喜欢去读做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会呢有会众、有会社的意思，而我们当中就是一班人，我们一起去聚集。所以虽然读教会都不是错的，但呢我就比较喜欢去读教会。那如果讲到布家、九家，那又用什么词去形容比较合适呢？就是用堂会了，是可见的，是有制度的，可能是有地址的，一间有一间的堂会。我们今天有信徒年会，有一部分是因为作为堂会是法律要求的，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关心家里面的事，藉着这个机会去了解我们堂会的状况，为我们的家事去到祈祷。所以出席信徒年会其实都是我们的侍奉来的，因为堂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这个重要的一部分。有想到化整为零的弟兄姊妹呢，是不是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因为呢我们刚刚呢星期四呢才学习完这个部分，记忆犹新。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至十节，正正呢就是指住教会这个基督徒群体去讲的。那我们又看一看、根据经文所讲教会是怎样样的呢？让我们去第九节的经文。去回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用唯有来作为开始。新汉语译本呢就译做但。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样。这个转接的词语呢是要显示下文是跟上文的第八节 嗰度咧有讲到咧系不顺从基督嘅人咧去做一个对比嘅。如果我哋咧喺圣经里面再睇多前一节去到第七节嘅时候咧，佢就系讲信基督嘅人。咁喺嗰度形容咧，顺从基督嘅人系宝贵，系尊贵嘅。点解系尊贵嘅呢？就由今日我哋去睇嘅经文里面咧去解释。首先，信嘅人或者我哋一群人一起聚集，我哋嘅教会是尊贵的，因为我哋蒙拣选。经文讲到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引以为傲的感觉呢？这几个的片语呢，其实是来自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六节，同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至廿一节嘅，咁喺呢度咧，让我去读出嚟俾大家咧听下。出埃及记咁样讲，佢话神讲：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里讲到，如果人去顺从神的时候，神呢就会将他纳入为自己的子民，并且呢赐他作为呢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在以赛亚书又怎样讲呢？他说，神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做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一段就讲到神为到人去到供应一切，在沙漠里面都有水，让他的百姓他的选民能够得到丰足，而且是让到百姓能够去讲述主是怎样供应他们，怎样去救赎他们，这个就是主他自己的美德。在这两段的旧约经文都是神直接的说话的，是表达了神怎样去恩待他的子民，赐给他们有尊贵的身份。在初期教会有很多散居在罗马五省，即是大约今日的土耳其的基督徒。彼得前书呢主要就是写给外邦基督徒去读的，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有很多生活上的习惯是需要作出改变的，譬如家庭一些原本有的宗教活动他们不再参与，又或者不再跟朋友一起呢去到参与、譬如拜偶像、等等的一些社区活动，那给人们的感觉呢就很不合群了，而且呢其他人都会怕，喂，你们基督徒不再拜我们的神明，会不会激怒我们的神明啊？在当中呢对他们会有一些不满，所以呢就变得不受欢迎，基督徒在当时的生活呢是实在是艰难的。而彼得前书的作者就以这些旧约的经文呢去到牧养当时的基督徒，是帮助他们呢能够坚持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去应付他们生活里面接受了很多不同来自邻居又或者是社区里面的负面的反应。重新去强调他们在信仰里面的坚持是正确并且是有价值的。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这几个形容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去帮助他们坚定信仰呢？第一个是被拣选的族类，并不是讲紧某一些民族，例如是不是以色列人啊咁样，但是呢他是讲紧我们同为神的子民一族，是超越国家的界限，集体的合一，是万族的基督徒得以同基督联合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意思。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譬如跟内地、美国、加拿大、或者非洲、或者北极、或者南极的基督徒呢，我们都可以互相称为弟兄姊妹，明明就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我们可能肉眼都没有见过对方，但是我们是弟兄姊妹，因为是跟基督联合，我们先成为一个大家庭。而有君尊的祭司， 又是为什么呢？祭司是做什么呢？祭司的工作呢，就是为了人向神去到祈求。用今天的文字说呢，就是代祷。祭司也都会去宣扬神的道，用今天的文字说，就是分享圣经的真理或者讲道等等。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可以想象的就是教会直属于耶稣基督，就好像直属上司这样，做祭司的工作包括有代祷，包括传福音等等。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全职的传道人，但我们作为教会的一部分都是有祭司的职分，而这个职分是充满着权柄。既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直属上司，祭司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有没有去尽责为人祈祷，向别人分享圣经的真理呢？圣洁的国度指的是被神分别为圣的选民。圣洁并不是指在行为又或者是道德上面毫无指责或者没有犯错，圣洁是指侍奉神的类别。例如我们今天看到圣殿的这个花樽，我们又可以想想，可能有一个富豪，他家里面有一个价值1000万的青花瓷器拿来摆花的。一个普通的花樽或者一个极度昂贵的花樽，但是哪一个是侍奉神的器皿呢？分别为圣的不一定是完美无瑕或者非常之矜贵，但是它就是被拣选了去侍奉神，就是属于圣洁的这个类别了。即使它身上可能仍然有裂痕或者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神都会用。教会不是完美的，但是教会是圣洁的。属神的子民就是字面的意思啦，就是独特的，是和神有密切关系的，归属于神的子民。为什么归属于神呢？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舍命去买赎我们每一个回来，以后就归神所有。而当中就存住了一个亲密而珍贵的关系。我们当中也都看到神怎样去突显他自己所珍视所爱人的这份心意，拯救我们，也都继续将我们放在他的保护底下。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只属于神。这四个形容本来在旧约里面是形容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而如今也都应用在每一个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归属于神的人，也即是教会，即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现在邀请你们去眯埋双眼，求圣灵去带领我们就着刚才四个在经文里面的形容，去想象属于教会的四个画面。首先第一个的画面是被拣选的族类，想象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小角落，本来我们都是孤身一个，但是忽然有一条线从上而下这样联系着你，这条线就是联系着神的，你发现你找到真实的神。也都有其他人同样同神联系着，又在你旁边的，有在深水埗区的，有在大埔区的，有在一些很冷的地方的，有在一些很热的地方的，有一些是打着仗，有一些是享受和平的。
当你打开手上的圣经的时候，深知有保罗、有彼得等等，他们都和神联系着。因着我们和神有所联系，神都将我们每一个联系。这个是第一个的画面。第二个画面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跪了在这里，抬头望向满有荣耀威荣的神，心里面我们充满着敬畏，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但忽然神跟我们说，我召你们做我的祭司，我赐给你们祭司的权柄，你们去关心我所爱的人，为他们祈祷，对他们讲说真理。这个是第二个画面。第三个画面是圣洁的国度。想象我们面前有一个的花樽，这个的花樽是代表教会，会是什么颜色的呢？表面是光滑还是有花纹的呢？你觉得自己这个花樽都不错，但总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不过即使花樽是这个样子，神的手也都只是将它捧起来，放在他的面前，用慈爱的目光去看着这个花樽，他说，我拣选了你，我要用你。这个是第三个画面。第四个画面，属神的子民，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又热又落雨，要在这个地方里面自己都觉得很不舒服，黐立立都不容易。但忽然间天父张开双手，将我们去遮盖住，将我们保护住。纵使其实仍然都是又翳焗又有雨，甚至有一些水弹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在天父的荫庇底下，我们感觉到安全，被陪伴，被照顾。现在我们再重温一次，我们脑里面有第一个的画面，被拣选的族类，头上面有与主联系的线。第二个画面，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跪在神的面前，被他呼召作祭司。第三个画面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作为花樽被神使用。第四个画面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空旷的地方有天父同在。弟兄姊妹，紧记住这四个画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张开我们的双眼。刚才在画面的里面，我们本来是跟神没有联系，我们本来是渺小，是不完美的花樽，是独自地面对艰难的或者不舒服的处境。 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正正就是经文所讲的，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本来在黑暗的里面，但是我们进入了奇妙的光明，是被照进入的，我们不是主动进入，是有主，有我们的神呼召我们去进入，是让我们能够透过悔改进入光明的里面。经文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经历同样这一切的恩典之后，神呢就有我们呢给了一个使命，我们就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呢绝对不是不拣其他在教会之外的人，而是让我们透过颂赞他，透过见证他的美德，也都是即是他的恩典，他的大作为，让我们有份在其中去到关怀这个世界。透过这个方式，神的恩典也都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也都正正是我们作为教会去实践我们的祭司职分。有恩典也都有使命，在第九节的经文这里是同时出现，也都同样是由神赐予的。弟兄姊妹，这些听落都是老生常谈，但是知道还知道，有没有活到出来呢？若然是真心去相信这个是事实的时候，我们会很珍惜我们自己蒙恩的身份，我们会相信我们有能力能够是以祈祷，能够以分享真理去祝福其他人的生命，我们是会有生命的活力，我们在黑暗的世代是能够活出光明，我们会怀着盼望，我们会时常带出祝福。这个是当我们在头脑上知道我们信了，然后我们怎样行出来的一个过程。去到经文的第十节，麻烦后面是的，去到经文第十节呢，就是很简洁地去总结了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至九节。第十节这样讲，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新约基督徒，特别这里是讲到外邦人的基督徒，从前并不是神的子民，但现在就被神接纳了，也都蒙了上帝的怜悯。我们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都是这样蒙了恩。我们这个的群体呢，今天再一次去到认清我们的身份。今天呢，在这个即是惯了有 PowerPoint 的世代呢，我就选择了不用 PowerPoint。但是呢不难的，只是需要我们去记住两个的重点。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我们领受了。领受了什么呢？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领受了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恩典。当你想起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会出现那四幅的图画，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还有一个呢，有君尊的祭司，没错，就是这四幅的图画。而第二个就是第二个要记住的重点，就是教会群体所领受的使命。我们领受了恩典，同样我们都领受了使命。所以如果有人再去问你，教会是什么来的呢？除了我们仍然可以用以人为出发点，说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之外，我们多了一个选择了，就是我们用神的恩典作为出发点，去到介绍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并且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颂赞
见证神怎样从黑暗当中去救赎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我们的处境呢，可能是没有当时基督徒呢那么难的，即好像呢又要被认为不合群啊，搞搞震啊，不喜欢啊，讨厌啊等等。但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呢，同样都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怎样去认识教会的身份的时候，是会影响我们怎样去活出一个教会的应该有的生命，一个神想我们怎样去活出的生命。让我们呢去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去再读一次第十节的经文。不过今次呢，我们将你们改造我们。好了，准备，一二三。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我们一起祷告。拣选了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并不完美，也都时常犯错得罪你，但是你却仍然去救赎我们，每一日都愿意在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赦免我们，怜恤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使用我们去为你作工。我们深深献上感恩，求你的灵常与我们整个群体同在，赐给我们有勇气有信心，不是我们信得过自己，而是我们信得过你的拣选。让我们在世界当中继续有心有力地去见证你，去赞美你救赎人的奇妙大作为。愿我们所做的都讨你的喜悦，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愿你陶造，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就让我们预备我们的礼物献给我们的我们亲爱的天父。
各位请起立，我们同心献上感恩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